端午节其他几位主播都有计划的去休假了，
所以休假三周的空空终于回来了。大家好，我是空空。
哎，空空，你知道最近有一个大事件要发生吗？
知道呀，明天也就是6月3号，苹果就要发布最新的 iPhone 6啦。
我知道你一直在等 iPhone 6，而且准备换 iPhone 6，为什么呢？
对的，因为我不想换掉自己的移动手机号，然后现在是 iPhone 5不支持 4G， 所以我就在等 iPhone 6，然后可以不换号用上移动的 4G 网络。
那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我们想要的 iPhone。
好呀。
首先，空空，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用 iPhone 的？
我不知道 iPod Touch 算不算，但如果是严格意义上的 iPhone 的话，就是现在用的这部 iPhone 5啦。
哦，你用的第一台 iOS 设备是 iTouch？
对啊，那个时候就是正好有学一点 iPhone 方面的开发，所以就打着开发的旗号，然后买了 iPod Touch 用来玩游戏。
OK， 我的第一台 iPhone 是 4S， 是2012年买的电信版的 4S。
为什么会选择电信的 4S 呢？
当时我的许多朋友就是 iPhone 4S 出来的时候都很兴冲冲的去买了联通版的 4S， 然后他们用过的之后的给我的反馈就是信号不太好，而且在网上也能看到很多吐槽联通信号的帖子。
那电信的信号就非常好了吗？
因为电信据我所知它之前是接受了联通的一些基站资源，所以它的信号还是有保证的，至少在我买了 iPhone 4S 之后信号会一直比我身边同事们用的联通的要好。
点赞。那 RP 为什么会选择 iPhone 呢？你之前在选 iPhone 之前用的是什么手机呢？
为什么选择 iPhone 呢？当时对 iPhone 并没有特殊的喜好的感觉，只是我用过了诺基亚的塞班，也用过了安卓，然后也用过 Windows Mobile。在用 iPhone 之前用的是安卓手机，然后给我的体验就非常的糟糕，因为当时市面上可选择的手机操作系统可能就只剩下一个 iPhone 了，然后就想试一下这个手机给我能给我带来什么样的使用体验，所以就换了 iPhone。
后来你就再也没有换过别的手机了对吗？
对的。
那其实跟我一样，我当时也是想着要跟别人不一样，我就买了安卓，然后后来用着用着发现其实还是 iOS 系统更加好，所以就换回来 iPhone 了。那 iPhone 你用这么久，你最喜欢它哪一个功能呢？
最喜欢它哪一个功能？
就是最打动你的是什么功能？
与安卓相比的话，无论是玩游戏还是平常的一些应用都会比安卓流畅很多，然后这个都是已经有很多人提到了。
对。
那空空，最打动你的功能是什么呢？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作为一个女生当然喜欢拍照了，然后 iPhone 的拍照效果是非常好的。另外呢，就是 我喜欢玩游戏，一些很好的游戏他们都是会优先推出 iOS 版本，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体验到最新的游戏。另外还有一些我们常用的应用，然后也会推出 iOS 版本，比安卓会早一点。
主要就是你可以在 iPhone 上优先的体验到一些好玩的游戏和好玩的应用。
对，然后另外你在进入那个苹果应用市场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的应用质量都普遍比较高，然后不会像进入安卓市场那样看到参差不齐的应用然后就没有欲望去下载了。那阿P，你在使用过程中有什么你觉得不太满意的地方呢？
就是因为我之前用过安卓嘛，然后安卓跟 iPhone 的一个优势就是他们应用之间的分享做得非常的便捷，比如说你在浏览器里面看到一段很有意思的话或者一篇很有价值的文章，你想把它保存到 iPadNote 里面，你只需要选中文字然后点就是长按就会出现一个菜单，然后就可以保存到 iPadNote 里面。但是你在iPhone 上，然后就无论是浏览器还是 Chrome 或者其他 App， 你就很难去选中文字保存到 iPadNote 里面。
对，这可能是系统层级上的一个开放，可能就是在苹果 iOS 系统中可能出于安全的考虑。
对，
就是没有开放那么多
权限，开放这种应用间分享的权限。
对的。
那空空，你对 iPhone 最不满的是什么呢？
请允许我吐槽一些比较表面的问题。比如说拍照的时候呢， iPhone 的前置摄像头的像素是非常低的， 另外呢，就是你也知道了，我的屏幕已经碎了两块，这是第三块屏幕。
哦，对，而且我刚注意到你的 iPad 的屏幕也碎了。
不要再提我的伤心事，所以说我对屏幕也是有要求，希望它下一代能够更加结实一点。
空空，你有听说过下代 iPhone 可能会采用蓝宝石屏幕这种传言吗？
对的，我之前看资料的时候确实有看到过，这样真的是我们广大摔屏者的福音呢、啊。
但是蓝宝石屏幕的话可能就会让 iPhone 的造价提升，这个消息可能可信度不是很高。
另外我觉得 iPhone 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电池的续航能力不是太好。你有没有遇到电池经常会没有电，用不到一天手机就要充电的情况？
这个平常工作的时候还挺难遇到，因为一般到了办公室之后我就会把手机插上电源，然后就一直处于充电状态。
那如果外出呢？
但是如果外出的话，比如说拍照啦，然后查地图导航啦，经常半天就会导致手机没电。这个时候一般就外出的时候就要带上移动充电宝，然后移动充电宝一般就比较沉重。
那其实我们对下一代的操作系统 iOS 8其实也是有要求，希望他们在做这种程序之间切换的时候更加注意一下这个电量的问题。
对，前段时间我的 iPad 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把它 iPad 放在家里，晚上睡觉的时候第二天早上起来它就可以掉 50% 的电。
这就是一些应用可能在后台，你放在后台的时候它是继续在耗电的。
对对，然后因为我们听到的种种传言都是说 iPhone 应用程序在后台的话不会跑流量，不会跑这，不会耗电什么之类的。但是我的 iPhone 就很奇怪，我的 iPad 就很奇怪，然后它一晚上就可以掉50%的电，然后我就感觉我的 iPad 坏了，然后我就带去苹果店，然后让天才八的那些专员帮我检查是不是电池有问题。他们经过检查之后就说电池是 OK 的，然后他们就注意到控制栏里面有个定位的图标一直在工作，一直在就是显示着。
对，
然后他就告诉我说可能你的某个应用一直在读取
调用这个定位的
对定位信息，所以就导致一直在耗电，然后就是系统一直在被唤醒状态，不能处于休眠这种节电模式嘛。
对的，其实 iOS 7比 iOS 6呢就是在这方面做了很大的提升，就是如果你放在后台它是应该是不会被唤醒的。所以其实
我用的就是 iOS 7。
对对，就是说理论上是好的，但可能个别应用还是强制调用了这些接口。
对，就是我用的就是那个记录每天行踪的一个叫做 Movie 的应用。
哦，所以在这里温馨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如果可以的话把你手机的定位功能 WiFi 功能都可以关掉，可以省很多电哦。
哦，这个在外出的时候很有用。对，但是平常的话我们还是经常使用状态的话把这些关掉的话可能就有一种因噎废食的感觉。
好的，那阿 P 在使用 iPhone 上还有没有别的不方便的地方？
其他一个不方便的就是现在iOS 7上的 AirDrop 的分享功能只能在 iPhone 用户之间分享，而不能从 iPhone 分享到 Mac。 现在从 Mac 传一个文件到 iPhone 上是无线方式是非常麻烦的。然后平常常用的可能就要通过 QQ 或者微信去传图片，传
还有微云哦。
OK， 还有微云 Dropbox 这些云盘服务，但是这些也并不方便，因为他们都要经过一个上传到服务器，然后再从服务器下载的过程，然后一般都非常的慢。
那阿 P 有没有碰到就是控制中心用着使用不方便的问题呢？
对啊，现在的控制中心我们可以打开看一下，然后有飞行模式，然后 WiFi 蓝牙勿扰模式，还有一个锁屏。其实我常用的就只有一个那个
WiFi
和飞行模式，然后其他的都不常用。还有下面这一排手电筒、闹钟、计算器和相机的按钮，我常用的也只有这个闹钟的按钮。然后相机的话一般在锁屏模式的话就可以直接进入，然后就不会通过这个控制中心，所以我就觉得这些按钮是不是 iOS 对可以自定义，然后把想用的放上来，比如说一些 VPN 的按钮啦，然后 3G 开关的按钮呢都可以放上来，会更方便一些。空 空空，你在使用 iPhone 的时候有没有收到过一些 iMessage 的垃圾短信？
经常会收到这些短信，往往是推荐什么游戏啦，让下载，但是我又不知道收到这种短信该怎么办，又没办法把它屏蔽掉的话，它可能换另外一个号发给你。
对， iMessage 垃圾短信这还是一个挺难处理的事情，因为发送者他可以很容易的去换一个账号去发送，而屏蔽的途径的话基本上屏蔽是没有任何效果的，因为他下一次就不会用这个账号去发了。
对，所以
而且苹果提供了一个举报途径还是挺麻烦的，需要写邮件发截图，非常麻烦。
那我们说了这么多对 iPhone 的不满意的地方，在新 iPhone 发布之际，你对新的 iPhone 有什么期望呢？
比如说就是说刚才的 iMessage 吧，如果 iMessage 可以像 Gmail 一样去自动的识别一些垃圾短信，并把它们自动的归到一个垃圾箱里边。
另外就是用户也可以更方便的举报这些垃圾信息，这样对这些账号的查处有很大的帮助。
对，就让机器可以更容易的学习识别这些垃圾短信。
对的。那阿 P 觉得你最希望改善的是什么地方呢？
我最希望改善的就是应用间可以更容易的进行一些分享和协作，比如说选择文字后可以很容易的添加到一些应用里面，比如说 Evernote 啦，或者其他一些笔记软件，然后或者还有一些比如说修过图片之后，你就可以很容易的去把它分享到 Instagram、Pass 之类的应用。那空空，你想要的 iPhone 应该会有是什么样的？
首先屏幕要耐摔。
耐摔这是诺基亚的一直的强项。
另外就是从手机传到电脑上的时候，也希望有一个更方便快捷的方式，不需要借助其他的软件。
对，希望 AirDrop 可以支持 Mac 跟 iPhone 之间的传输文件，对吧？
对的。
空空，你会希望 iPhone 的屏幕尺寸会更大吗？因为有消息说新版的 iPhone 6会有 4.7 和 5.5 两种尺寸屏幕尺寸。
其实对我来讲，屏幕大并不一定是好事。阿 P 也喜欢大屏幕吗？
我感觉目前 iPhone 5S 这个屏幕的大小已经是我手掌可以使用的一种极限了，因为现在顶部的一些按钮已经有些难以操作到了。
对对对，有时候返回按钮会在顶部很难触摸到。对我来讲，就是大屏幕就是意味着消耗更多的电量。
就是空空还是很 care 电池续航能力。
对，
就是屏幕变大之后可能电量就使用的时间更短。
对，另外大屏幕意味着更脆弱。
空空一直在被屏幕被摔碎的屡次摔碎的阴影所笼罩。
对的。那在 iPhone 上其实我们可以有多种途径来进行支付，比如说支付宝啊、微信支付等等。那 IP 有没有遇到过这种记不住密码啊，或者搞不清楚状况这种很不方便的情况？
记不住密码这个倒没有发生，但是在使用支付宝的过程中有一个让我很恼火的环节，就是支付的时候然后你填了支付密码之后，然后他会告诉你还要再填一个短信密码，然后等待发一条短信到你手机上，看看这个有一个六位数字的密码需要你填，然后我支付一个10块钱的东西，我还要再等个半分钟，然后等他发短信过来，然后我再填一个短信密码，这非常的。
你可以设置一个一定面额以下不用短信。
对啊，我设置的是200以下都不需要，都是可以直接支付的，但每次还是会有这个短信提醒，我不知道在哪里怎么过掉它。
我回来可以帮你研究一下，我倒是没有这方面的困扰。
所以我就想能不能支付的时候就像在Apple Store 买东西一样，然后刷一下用 Touch ID 刷一下指纹就 OK 了。
我在想一个问题，阿P，我把你灌醉之后，然后我这个月的东西是不是直接都可以用你的指纹支付了？
这好像很少人会提到用真人的趁别人意识不清的时候去刷指纹解锁屏幕然后支付这种事情，看来Touch ID还是
有一
些风险的。
对的，
如果你的账户不幸发生了盗刷的话，你可能需要听一下我们上一期节目
如何防盗刷。
看来这个 Touch ID 不仅要从生物电的方面去分析这个指纹是否是真实的指纹，或者只是一个被砍下的手指这种，这种事情，还要去处理人意识不清的时候的一些刷指纹的行为，一下子就感觉苹果把这个 Touch ID 开放给第三方支付的风险还是挺高的。 说过了 Touch ID， 我还希望下一代 iPhone 能够更薄一些，然后现在的话我还是挺喜欢 Apple 的 Touch 那种握感的，然后薄薄的，然后边缘也就是两边都是圆弧状 的、
嗯，
对。
那阿 P 有没有听说过有现在要出 iPhone Air 这种消息呢？
哦，对，好，是有一种像 iPhone 产品线上也会出现一个 Air 这样的产品线，就像
做更轻更薄的路线，对，
更轻更薄的路线，
嗯，这蛮不错的。另外，我看阿 P 你经常会有一些穿戴设备，有戴在手上的手表，还有金属的铁环。那你对这方面穿戴设备跟 iPhone 的结合有什么新的诉求呢？
嗯，先说一些吧，因为我用过两个手环，一个是之前的 UP2 的手环，然后现在戴的是一个 Shen 的手环。
嗯
嗯，之前那个 UP 手环的话，感觉还是比现在这个 Shen 要好一些的，就好用一些。因为之前那个 UP 手环的话，它不仅可以记录下你每天的活动量，
嗯，
然后睡眠质量，它还可以给你提供一些建议，
嗯，
然后现在这个Shen的话，它只能记录一些东西，就记录一些数据，
就是说对你没有一些建议，
对，它就只能记录一些数据，然后给你反馈有这些数据，然后它现在还不能提供任何的一些指导建议。
嗯，那未来你希望是有一些哪些新功能？
其实现在的 iPhone 5S 它已经自带了一个那个目视传感器，它可以记录一些你每天的一些，就是你携带手机时候的一些活动量，
嗯，
然后活动信息，然后像一些 Movie 应用，它就是通过这些信息去记录的嘛。
嗯，
未来的话，我们也听到了很多苹果将出一些可穿戴设备的一些消息吧，比如说像 iWatch 这种东西。
嗯，
其实的话，我个人还是挺不习惯戴这样一个设备的，虽然我已经戴过两个手环，但是感觉还是挺累赘的。然后你外出的时候，可能还要时刻的关注一下，它有没有丢失？因为这个Shen是之前发生过一次它不小心从手环上脱落的事情，
嗯，
然后后来回去寻找。
对，如果它能跟手机相结合的话，可能我们只用带上一个 iPhone 就解决这些问题。
对，其实我还是更希望不要增加太多东西在身上，可能我们带一个 iPhone 就 OK 了，它可以记录一下各种东西。然后也有传言，
嗯，
iPhone 上会增加一个叫做 Healthy Book 的应用，然后它会记录你的一些生理数据，
包括一些心跳嘛，还有血压这些数据。
对，然后就很奇怪这些数据 iPhone 会怎么去获取到。当然一直传言的 iWatch 可能是一种获取的渠道，还有另一种方法，就是最近在听另一个podcast 的时候，他们提到苹果可能会出一种特殊的耳机，它通过耳道去获取一些人的生理数据。相对 iWatch 的话，我可能会更喜欢耳机这种解决方式。
那其实市面上的 iPhone 6也是有很多竞争对手的，有各种牌子的智能手机，那 RP 觉得有哪些方面是 iPhone 6可以借鉴的呢？
嗯，前段时间看锤子嘛，锤子发布会，然后其中有一个让我很惊喜的一个功能，就是它因为锤子也是一个大屏的手机嘛，
嗯，
然后它操作的时候它可以把整个屏幕往下拉，然后这样顶部的操作栏就会被拉下来，然后这样就可以很方便的操作顶部的那些按钮了。当时看到这个交互方式的时候还是挺震惊的，然后这种交互方式可能会带来一些改变。
对，这种方式确实是很独特，之前也没有见过。我觉得像小米啊或三星这种安卓手机呢，其实有一个很方便的点，就是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来电的归属地，并且像一些公众的账号，比如说银行啊电信啊给你打电话，他会把你标识出来，这样你就不会担心自己被骗了。
尤其是一些骚扰电话来电的时候，你就可以明显的看到被多少人标记为骚扰电话，你就可以直接选择拒听了。
那说了这么多，我们来简单总结一下我们自己想要的 iPhone 6的样子吧。
嗯，好，我想要的 iPhone 就是一个它系统更开放，应用间协作更流畅的手机，外观的话就可以更薄一些，然后手感像 iPod Touch 那样，然后它可以通过一些智能配件，然后或者自身去收集分析我的一些生理或者活动数据，并能给出一些改进建议。
对我来说就比较简单了，我希望它可以拍出更漂亮的自拍照，然后电池的续航能力也更强一点， 然后屏幕呢当然要更耐用了，最后我还是希望有一些能让我眼前一亮的小惊喜功能。
嗯，就是还是需要一个 surprise 的。
对的，
不可能有每个人都满意的 iPhone， 6月3号也就是节目放出的这一天，真实的 iPhone 就要到来了。
借用知乎上的一句话，大家不愿意给95分到97分的那个人喝彩，其实宽容点对待 iPhone， 无论它做出任何的改变，它依然是这个夏天我们最期待的智能手机之一。
欢迎大家订阅收听 IT 乱谈，收听方式 iOS 用户安装 Podcast 应用，安卓用户安装荔枝 FM 应用，搜索 IT 乱谈就可以找到我们。是 IT 的 IT， 乱是混乱的乱，谈是谈话的谈。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 IT 乱谈，我们的微博账号是 IT 乱谈，我们的网站是 IT 乱谈 .com。IT 乱谈不谈 IT， 我们下次见哦。
之一，
还有锤子啊。